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恒大和恒大物业港股星期一暂时停牌，而这家中国前首富许家印创立的中国最大地产商之一，近来因为债务危机引发全球的关注以及各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美国纽约时报在从恒大崛起与坠落看中国经济未来的文章中称，数十年来推动中国高速增长的债务正在危及经济。那么恒大的崛起与坠落是否是中国经济宏大叙事的缩影？恒大从绑定高层政治精英到获得银行无约束贷款至无节制扩张，是否折射出了中国 GDP 快速增长的真相？恒大模式是否就是中国模式的样板房？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的经济系荣退教授文冠中博士。文博士你好。
主持好，观众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陈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文冠中教授啊，这《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说许家印和恒大呢，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我想听听您谈一谈，您觉得《纽约时报》为什么这么说？文教授。
我自己在想，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呢，第一，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那么第二呢，也带有一些特征，好比说它的泡沫非常的大。它的那个科技含量其实不是很高，因为它跟那个英国当年的崛起完全两样。英国的每一项产品都是世界上当时最新的产品，然后包含了最新的技术。而中国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照抄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主要是讲它的那个象征性的意义呢，在那个泡沫上，因为恒大现在很显然。本身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因为他那个自己的资产完全不抵他的债务，巨大的债务。那么，所以今天我听您刚才讲，他在港市上，对吧？香港的股市上已经停摆了，我一点不觉得奇怪，就说明他的那个债务还在恶性的发展之中，那么必须要停摆。那么为什么会他累积那么大的债务啊，那么现在搞成这么大的一个泡沫，我觉得待会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深入分析的。那么我自己在想呢，就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它就从农村开始，那么把人民公社解散，那么然后呢，这个土地呢本来是使用权还到了农民的手里，但是所有权他始终不肯。那么这其实是当时他们就已经想到要用香港的土地批租模式，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就是这个模式对中国的危害是非常的巨大。那么就是政府一家完全垄断了所有的土地的这个所有权，包括农村的土地。本来这个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应该是农民所集体所有，但是呢，它有规定，所有农地如果转成城市用地的话，它又属于国家所有。所以他在征用土地的时候，就是他是一家的垄断，第一家收过来，很多时候都是强迫性的，或者就是官商结合，就是他去跟村里面的那些干部们勾结起来，那么廉价的把土地拿到，那么然后一转手把它批成那个非农用地，那么价格就几十倍的暴涨。那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在发展出城市的这个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和那个房屋啊，这里面的资产这个泡沫就很巨大很巨大。那么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你。那么事实上呢，至少它的这个土地政策方面呢，并没有真正的按照经济规律来运作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教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中国恒大还有他这个恒大物业呢，在香港暂时的停牌，我想听听您对此的这个看法，就是目前这个预示着恒大未来怎样的命运。那么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纽约时报》这个文章是讲说，几十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个债务呢，现在正在危及中国的经济。那么我想听听您这个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究竟是多大程度上由债务来推动。那么说到债务呢，你西方也是某种程度上这个债务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比例，那么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债务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呢？陈教授。
好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停牌的事情。一般来说为什么要停牌呢？当然现在这个还没有具体的消息说为什么恒大要停牌。就是从一般的这个经验上来讲呢，为什么要停牌呢？就是有重大的消息要放出来了。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就会停牌，然后的话就是做一个新闻发布然后的话呢跟大家说清楚，然后的话等一段时间让大家消化了这个新闻以后，然后再重新复牌。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恒大的这个停牌呢，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的停牌呢，那可能呢就是坏消息啊，有性的坏消息啊。就比方说它可能有进一步的现金流的问题啦或者真正或者债务问题啦等等，这些消息可能就会又会出来了。这个就是对恒大来说可能就不是太好的消息，这是第一。说到这个经济发展依靠债务呢，一般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说经济的高速发展呢跟债务的话是有相关的，但不是绝对相关的啊。就比如说你说到这个最近的美国的那个经济发展，它有两次吧，我们看两次比较大的经济发展吧。第一次就是1990年到2000年初的那次，就是所谓的互联网经济的革命，那次的发展呢靠的是高科技的发展。所以说的话，高科技企业我们也知道，他们不大需要这个债务的。所以说那个次的发展呢，是股市的繁荣啊，就是股价呢就是大量科创公司的股价呢就发展的很快，就是涨得很高啊。那次呢是和那个就是债务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第二次呢就是次贷危机的这次的话呢，确实是由于房地产就是泡沫造成的。那一次的发展呢，经济的高速发展呢，确实是依赖于债务的发展。在中国呢，现在来看呢，就是中国的话可以说是从2000年以后呢，是拼命要找到自己的新的增长点。大家也一直认为到了这个房地产经济是重要，但是的话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可能太重要了。所谓就是一句话叫做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房地产的发展呢当然是需要债务了。因为房地产这个经济的这个经济模式的话是需要大量的债务投入。所以说的话它的债务就越来越高。一直是这么下去。当然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拼命想就把这个增长点呢从那个房地产呢转移到其他的最好当然是在那个附加值高的这个制造业还就是创新企业里面去。但是呢现在看来呢还不是太成功。
谢谢你。那文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陈教授说呢，就中国政府希望找到新的这个经济的新的增长点，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就到目前为止，你说中国政府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增长点？那么当然陈教授认为好像还并不成功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许多评价也在说，这个恒大的发展呢，似乎呢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小版，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种看法，文教授？
刚才提到就是中国那个经济存在很大的泡沫，而泡沫的主要有体现在房地产这一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因为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报道呢说是已经差不多占了GDP 的三分之一。那么如果这里面存在泡沫的话，那么当然三分之一你就知道这个泡沫就很大了，那么也说明就是中国的整个 GDP 里面存在很大的泡沫。那么这个也是有牵扯之见的，好比说90年代初，日本这个泡沫就是由那个房地产泡沫引起，然后整个一个经济当时就萎缩得很厉害。那么刚才陈教授也提到，2008年美国也来了一个次贷危机，那么也是跟房地产业那个相关的。那么当时美国呢是理想主义，就认为应该全民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房子。因此呢，像这个收入水平，特别是比较低的，而且呢不稳定的这一阶层去推销这个房子。 那么当然这些人因为就是没有能力来支付这个贷款嘛，所以就次贷危机就爆发了嘛，对吧？那么中国现在也是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所以说它既有奇迹的一面，就是它40年来一直在搞这个东西，哎，竟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大的一个调整，对吧？因为要调整起来的话，这个40年积累起来的泡沫啊，这个调整起来是巨大无比的。我觉得不但是对中国经济本身啊，对世界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效应。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美国各方面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等于有一个定时炸弹马上要爆炸了，那么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啊？那么另外我还想说到详细说一下中国为什么说它是有巨大的一个房地产的泡沫。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嘛，叫希勒嘛，希勒他就发明了一个所谓指数嘛，就是那个房价与收入的一个指数。那么他的研究说，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那么这个比呢大概是3-6啊。那么然后他说呢，如果超过了就是10这个比例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危险。但是他我记得他后来是拿诺贝尔奖，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贡献。第一有一个指数，第二呢很准确的预测了美国会有大的麻烦，对吧？结果果真发生了。那么这指数也是蛮用的，他那个我记得他拿诺贝尔奖不久，那个中国方面。就是习总书记啊，把他请到北京，就是聊这事儿。结果他因为他跟陈志武教授很熟嘛，那么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嘛，那么离那个耶鲁就很近嘛，所以呢后来跟那个陈志武一块去见他，跟他聊聊这个事儿。他回答说，他说他看不懂中国的股市，他中国股市现在这个比啊，现在是几十倍了，但是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嘛，对吧？那么就是说明什么呢？第一，中国政府那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其实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手中就有几个定时炸弹，其中就一个就是房市。结果我以为他会采取新的措施，结果一直没有，其实还是以前的那个办法。至于许家印，确实这家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中国这个经济整个泡沫化的一个缩影。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你。那么陈博士，我想问你，就是我们也看到，就中国政府呢正在要试图改变这样一种这个债务的规则。那么现在来说，如果是通过，但正是因为改变了之后，才使得恒大目前陷入了困境。那么说，如果继续改下去的话，能不能使中国整个的这个规则变化之后呢，让它的经济能够浴火重生呢？陈博士，
就是说啊，就像刚才文教授说的。就是房地产的经济泡沫呢，成为越来越大的所谓的灰犀牛啊，这个大家都一致认为啊，不单单是说是有识之士了。现在的话啊，就是几年前，就是你到中国去啊，跟大家谈谈中国的经济情况，大家都会跟你说，房地产是个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而且的话已经是非常大的泡沫了，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会这么到啊，都跟你这么说。然后的话呢，就是像洪教授说的，实际上是他们已经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限制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但是呢，每次呢好像都不成功。为什么呢？一旦经济增长减速了，那大家就开始又重新造房子，那经济又上来了。这个就完全成为了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所谓的好像是一个必须的一条腿了。所以说的话，现在的话呢。反正就是中央呢就决定一定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说的话，实际上恒大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政府呢对这个经济发展的方向作为重大的那个调整，做才会爆发的。他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法来打压房价啊，就比方说就是限涨令，然后的话就是限购令，还有最后的就是最新的一招了，就是说是限制银行对那个购房者的那个资金的放贷，然后的三条红线等等一系列政策，终于呢就是把这个房价呢可以说是打下去了。一旦打下去的话，那像恒大这种就是杠杆率很高，以前是依靠高杠杆 然后的话疯狂增长的这些企业的话，那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收缩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制。所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这个原因的一个倒过来看，这恰恰是因为政府对房地产的打压导致的恒大今天的局面。那又话又说回来，就是你要把房地产打压下去，那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这个房地产呢？过去的话呢，实际上政府一直是想找新的增长点啊，比方说是啊双创啊，望大众创业，望众创新啊，要搞创新，这个没搞起来。然后的话也是 P2P， 就是信贷的网上信贷的平台，后来也没搞下去。他们在试了各种各样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结果都没有成功。所以说的话，现在的话他就说，我们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没有办法就是替代房地产，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所以说的话，等于说还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就把房地产打下去了。
嗯，谢谢你。现涨现购现贷款啊，才致使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现象。那么文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现在恒大的负债大概是3000亿美元。那么纽约时报说呢，现在恒大的这个挣扎呢，其实呢就是暴露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这个缺陷。这个几大缺陷呢，就是无节制的贷款，那么呢再加上扩张和腐败。那么您怎么看金融体系这几大缺陷？这几大缺陷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这个改进，甚至是根除呢？或者是根本没有可能彻底的这个改变呢？文博士，
我觉得蛮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讲那个恒大或者是房地产本身它有些什么问题，主要就是它那个债务巨大的积累，那么然后呢私有资产不足，然后呢不能够偿还，所以呢资金链很可能要断。但是呢我们仔细想，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即使有房地产泡沫，那么可以化解，对吧？美国化解了，日本化解了，为什么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是还是在那积累？中国现在确实是很危险，因为你不要说那个土地制度、户口制度，你就是讲人口增长率，现在都已经有问题。就是你再这么造房子造下去的话，那以后谁来接这个房子呢？对吧？然后从人民的收入水平来看呢，就是说城里面的人，当然这个收入水平还可以。但是他如果是原住民的话，他已经有房子，甚至有几套房子，那么无非就是外来的小白领，他的收入水平还能够来买，那就是一辈子要背债，然后才能买得起这种房子，对吧？那么这种房子其实也是很多了，那么我是从那个20年以前就鼓吹，我说中国是不是那个引进那个土地私有，那么然后呢，把这个所有权就化解到全体老百姓，包括农民，他有一块农地，城里面他有一块自己房子底下的土地，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土地呢它是由市场来交易，那么地价呢不会那么贵，因为现在是国家垄断起来，然后一转身他先把自己的基础设施啊，然后政府的开支啊，政府需要的各种规划都算在里面去，然后就把这个地价定成那么高，然后就要开发商接盘，开发商接了那么高的那个地价，那他只能造豪华型的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出来以后，只有外地的小白领才会来买，或者外国人来买。那外国人现在已经很谨慎了，那么主要是本国的小白领，本国小白领也是现在也是不愿意生小孩，对吧？等等，这里面就是你就看得出这个制度已经很荒唐了。那么当然了，一个化解办法是你去征收这个所谓物业税，就是 property tax。那么美国都是。这是全世界都是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本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发展的，那么中国呢不行，那么现在拼命想要转到那个上面去，但是理论上还没有搞清楚，因为你这个土地是国家的，只有土地在增值，这上面的房子根据物理的特点，它是每年都在折旧，你怎么对一个不断折旧的东西去征税呢？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是土地和房子一块征的话，那么中国老百姓说这个土地不是我的，要征的话你自己征自己的土地的增值税吧。所以呢，理论上呢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是民间抵制的很厉害。但是这一招如果真的能通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现在有几十套、100多套的这种人，就很快就把这个房子就放出来，因为他持有成本就太高了嘛。 放出来以后就可以缓解这个所谓房荒，房价也可以下降，对吧？那么小白领就买得起。另外呢，很要紧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土地私有以后呢，他的房产商就不需要去跟政府去勾结，因为土地在政府手里面，他必须要跟政府勾结。然后就各种歪门邪道都来了，哎呀，里面是可怕的不得了，对吧？没有一个房产商是干净的，手上都沾满了这种，我不去说了，说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没办法，对吧？因为土地在政府手里面。那么如果是在老百姓手里面，那么开发商去跟老百姓讨论，然后有一个适当的价格，而且他会发展出大量的廉租房，廉价房，而不会光生产这个豪华型的住房。那么农民工就可以很容易进城，他们可以来接盘，使得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还可以继续下去。当然暴利是没有的，对吧？但现在就搞不清，就是始终就是说土地不能够有那个老百姓私有。
其实就是说权力的寻租这个问题根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它。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陈教授，就是我想问，就很多的这个分析在把恒大的跟当时的这个雷曼兄弟公司呢进行比较，想问问你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陈博士。
啊，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谈了很多了，所以我就稍微总结一下，一般就是两个不同点。啊，就是中国的就这个恒大跟雷曼是可以说是因为这两个基本点的不同，所以导致它的性质的完全不同。第一的话就是突然性，就是雷曼的发生的话是突然性，突然发生的，大家都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会这么差，这是第一点。而恒大的话就不一样，去年的话已经发生过两回，它的那个可以说是危机吧，就是它还那个债务的偿还债务的危机。但是所以说的话啊，去年的话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网上呢就开始就是流传一个恒大对政府的一个公开信，就是说是你要是不救我的话，那么我一死了以后的话，那你会有很大很大的社会问题啊，就是这样。当然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恒大真正的发出来的。但是的话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的话，那接下来确实啊，广东省政府的就确实把那个恒大就可以说是把它救回去了。所以说的话，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认为的话，实际上大家就是政府的话对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重视，就是要怎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么一直下去，那就真是就变成了一个 too big to fail 的情况了。所以说的话，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是完全定下了这个决心，就说是我不管，我让他去。所以说的话，这一次的话，我们从五月份你可以看到恒大的股价就是直线下降，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恶化过程当中，政府就一直不出声了。所以说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呢，是个可以预期的一个问题，就是恒大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困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它的一个传染性，金融传染性。黎曼是个很大的金融业，就是金融服务公司，它对整个世界的那个金融行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黎曼出事的话，那整个全世界的金融业都有问题。而恰恰就是因为就是政府对这个恒大的这个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了，所以说的话呢，他对各个银行对他的风险敞口的都有控制，然后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肯定已经想好的一套方案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恒大一出事的话，他的相关关联银行没有太大的冲击啊，所以说的话对中国的金融业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于全世界性的国际的金融业有什么影响呢？现在看来也没有，因为它毕竟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敞口是有限的，而且的话大家也有提前预计到可能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说的话造成全世界的风险的一个传染呢，看来现在可能性不大。
好，谢谢你。文教授，我想问你，就是说呢，现在这个《纽约时报》大胆的去预测，他说呢，恒大的坠落呢，实质上是中国模式终结的开始，那么您怎么看？
这个话永远可以说是正确的，也可以说是哎呀，那么你那个再具体一点，对吧？因为那个恒大呢，它确实只是中国无数的房地产商里面的一个。那么中国那个房地产商本身，我当然是我刚刚已经讲了，有巨大的泡沫。那么政府它现在用那个几个办法，就是他控制土地的投入， 因为他完全每一寸土地有他的决定，对吧？就是可以投入到那个城市用地还是不可以？那么这是一个，所以为什么那个其他国家学不了，那么中国可以学？那么第二呢，他那个所有银行其实都是受中国政府那个指挥的，那么他可以来决定这个首付款，他可以不断的提高，对吧？那么来避免这个所谓这个是风险。那么第二呢，他也可以是甚至可以下令就是禁止这个放贷了，那么就是完全这个停止那个所谓开发商进一步扩张，所以他还是可以来进行一些调控的。但是呢，这只会使得这个泡沫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这是就是我比较悲观的。也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就是纽约时报所说的是有部分的正确的性一点，就是它确实是中国这个模式它开始有巨大危机的一个开始，就是恒大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好，谢谢你。那么陈教授，我想问您，刚才呢文教授早一点时候也说过，说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如果你想得到部分的矫正呢，可以征收房地产税，但是这个地方呢又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西方国家征收房地产税之后呢，它是告诉你这些纳税人这个税是怎么用到什么途径，但是在中国呢就没有，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呢，就是说呢本身就房地产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恒大啊，它这个现象呢是折射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个真相。那么我想的就是在这个真相里面，是不是可以讲就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在他们承担责任这一方面呢是承担了这个市场经济的责任，但是他们在权利方面呢却没有享受到市场经济赋予他们的这个权利。陈教授。
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呢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就是说从土地财政这一块来看这个文件说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说我就不赘述了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呢要负担的很高的房价，就是老百姓要负担很高的房价然后的话呢来支持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但现在这个泡沫呢要看来是没有办法玩下去了，要可能要被刺破了，可能要起码的话是要缓慢的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谁来负担这个泡沫刺破的这个代价呢？那还是老百姓，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么多的房子要缩水，这个价值不断的下降这样的话呢，谁来买单呢？那还是老百姓来买单。所以说你说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谢谢您。那么文教授，我想问你，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谈到这个恒大的问题，那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么目前的这个刺破泡沫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试图改变这个债务金融体系的缺陷，改变它的债务规则，那么本身呢其实也给中国的这个政治呢带来某种这个风险。我想看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您是怎么观察的？
如果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不去讲其他，那么中国政府不是说完全没有，就是他可以推出一个就是土地全面的私有化，那么他可以第一可以把城市的每个住房底下的那块土地可以私有，或者是所谓那个小区的居民的共有，那么农村的土地更不要说了。现在其实已经使用权分到每家每户了，那么就追认，就是这个所有使用权就变成所有权，那么这个呢，然后就开始征收这个财产税，因为这个叫财产税，而不叫房产税，对吧？因为这个财产是你的了，那么你就要交税了。
好，
那么这个呢，也许可以，第一呢，可以补充这个税收来源，因为现在房地产。当肯定是交不了什么税了嘛，对吧？要有破产。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文冠中博士和陈昭辉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